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当生命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雨来了也走了，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而那些爱过、笑过、哭过、痛过的日子，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高兴再次在似水流年当中和您相逢，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我是欧阳婷。那在我们似水流年当中，有这样一个栏目叫做《怀念校园》。我发现，在属于似水流年的听众当中，有很多朋友是有着很深、很浓的这种校园的情节。那每一年在六月底或者是七月初的时候，当校园里面充满着离愁别绪，很多朋友即将挥手告别校园的时候，我们的似水流年会有这样的一期特别节目，叫做告别校园的专辑，来为那些告别校园的朋友送行。那今年因为我们节目调整的缘故呢，所以今年的这个告别校园就没有能够和大家见面。现在已经是暑假了，很多在校的学生现在正在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悠长的一个假期。那对于很多已经离开校园多年的朋友，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会不会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校园生活，曾经的暑假，曾经的毕业。
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今天的怀念校园当中和你一起来分享来自张凡的毕业那天。宿舍里有点凌乱，几个人在忙着收拾东西，一卷卫生纸不知道什么时候滚到了地上，像是要去撞墙，几个啤酒瓶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像硝烟过后战场上的废旧的气筒。楼道里传来开水瓶迸裂的声音，开水瓶的舍生取义成就了某个毕业生较为原始的情绪波动和毁灭的欲望。虽然毫不怀疑中国铁路强大的吞吐能力，但是我还是为一些物品的去留问题头痛，最后决定把 CD 留给了学妹，游戏光盘送给了学弟，不重要的书籍卖给了旧书摊，而床底下一些搞不清材质和款式的破鞋子被赋予了光荣的历史使命，那就是留在原地迎接下一届新生的到来。 似乎是为了庆祝我们的毕业离校，外面的天气很灿烂，午后的教学楼前，几个学生会的干部正在悬挂着条幅，忙碌的样子像参加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有的人腋下夹着几本书，手里拎着大号的水杯，提前跑到教室去占座。操场上几个男生正在踢球，他们都有点无精打采。那只足球在草地上不情愿地跑来跑去，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大学生活的场景，不知道许多年过后还不会再回忆起来。回想起和玲玲相遇的那天，也是那样的平淡无奇。那天下午，计算机系和历史系有场重要的球赛，在机房上完课，我就急忙往球场赶。在楼梯的拐角处，我不小心碰到一个女生，她抱着的书稀里哗啦掉了一地，其中还有一些电脑光盘。我以为她会发出一声尖叫，紧接着余音绕梁三圈，但是她没有，她很默契地和我一起捡地上的书。她长得很漂亮，留着海藻般浓密的长发，我需要鼓足勇气才能和她对视。我把书整理好还给她，然后说对不起。她没有说话，表示出了她对这种事情的毫不介意。我想她是学理科的女生吧，容易和人相处，但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距离感。那天的球赛很精彩，但是我看得心不在焉。场上两队人马的角逐变成了很无聊的游戏，长发女生的样子却不断在眼前出现，她明亮的眼神应该超过了65K 帧色彩。我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学计算机的人还搞得像个诗人一样多情。卖完了旧书，老王提议把所得的钱捐给校外的餐馆，理由是宿舍里每个人都多少卖了一些书，这些钱加起来可以完成一次肠胃的建设。看着那些原价买进的书籍被人低价回收，甚至有些是来不及看的新书，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可惜和无奈的感觉。为了不让这种感觉扩散，从而影响到情绪，只好采取吃饭的形式把它们给掩埋。对于老王的提议，宿舍里全票通过。点菜由老三一个人完成，对于宿舍成员的口味偏好彼此都很熟悉，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是没有弄明白，比如老王的发型是怎么梳理出来的。经常看到他扭几下脖子，一把梳子像鸡毛掸子一样在头上刷两下，然后很像模像样的一个发型就做出来了。大学四年将要过去，分别就在眼前，但大家还是互相开着玩笑，像以前的聚餐一样，只是饭菜就着离头别绪下肚，不好消化。突然很羡慕徐志摩对剑桥的收放自如，轻轻的来又轻轻的离去。老王说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失恋的人请举手，可是没有人举手，于是老王很得意地嘿嘿笑了两声。老四抗议说，老王，你这不是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吗？ 宿舍里就老王一个人，现在还带着家眷。他和女朋友将继续留在这所大学读研究生，而其他人的恋爱如同大学里的课程一样早已结业。而我和玲玲之间一切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球赛过后，我四处打听，得知碰到的女生名字叫做玲玲，中文系的，和我同一年级。更重要的一条信息是，她每个周三晚上都会去图书馆里看书。图书馆总是很安静，像太平洋的海底，我变成了一条鱼，游来游去，寻找一条美人鱼。好不容易在二楼的阅览室找到了美人鱼玲玲，可是她在周围却聚集了各种各样的鱼，青鱼、鲤鱼、沙丁鱼，我只好躲在水草中伺机行动。像她那样漂亮的鱼，追求的人一定很多，排队或许都能排到月球。我心里开始打退堂鼓，还好他起身去再拿一本杂志。我像鬼子偷偷进村一样，把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夹在他带的书里。外面凉风习习，我坐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等待着玲玲的出现。正当我望着星空出神的时候，听见旁边有人在咳嗽。不知道什么时候，玲玲已经坐在了我的旁边。我无法一下子整理好自己的思绪和表情，慌乱之中心跳有点加快。玲玲说，想不到会是你约我，表情平淡之中带了点惊讶，如同一杯白开水上面泛着一些泡沫。那天和玲玲谈得很愉快，我们聊着彼此的专业、彼此的爱好以及学校里的一些新闻。这些话题犹如清晨荷叶上的露珠，透明而简单。玲玲说话的声音不高，在谈话的空隙里，她会用手指整理一下脸颊旁边的长发，就像古代的侍女在撩拨琴弦。看着侍女在旁边弹琴，我的心情犹如微风吹过的湖面，泛起一千圈的涟漪。当我表示出进一步想和她交往的意愿的时候，她却低下了头。我以为自己的话很唐突，或是让他很难堪，不经意间碰到他的眼神，发现笑意当中带着狡黠。玲玲说，那好，我们比赛，你赢了我就答应你的要求。玲玲说的比赛就是破解电子邮箱，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破解对方的电子邮箱，最早破解成功的就是赢家。消息很快传开，我和玲玲之间的较量居然转变成了两大阵营的较量，其结果关系到两个系的脸面问题。我们计算机系的认为，在本专业领域里外行向我们挑战，就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要当仁不让地接受挑战，并且要表演一番，让对方自愧不如。他们中文系认为本系也不乏计算机的高手，他们一手拿着唐诗宋词，一手握着鼠标，其实力不亚于计算机系的学生，敢于向外专业挑战，足以表示对他们的蔑视 和轻蔑。比赛定在一个周六的上午，在学校的机房里，还有人为此专门制作了海报，海报上面有我和林林做 VS 状的头像，海报上面林林的眼睛被画得很大，像政治家说过的大话，嘴巴红得像血淋淋侦探小说的线索，而我被画得很消瘦，像流落的难民。那天的比赛很是热闹，机房里聚集了两队人马，我的旁边是肝胆相照的计算机系的兄弟，而玲玲那边是风雨同舟的中文系的伙伴。我采用了穷举密码攻击程序破解信箱，这个程序就像是撞大门，不断的假设密码去打开信箱，直到找出正确的密码。在命令府窗口里，一堆数字在飞速的变化，模糊的让人眼花缭乱。30分钟，40分钟，一个小时过后，我的耐心如同掉在地板上的水，不断的在蒸发，忍不住向对面观望，玲玲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忽然他那边传来一阵轻快的音乐声，紧接着是一群人的欢呼雀跃。他赢了，我顿时感觉到一盆冷水泼在我的头上。玲玲笑盈盈的向我打了个 V 字的手势，我只好勉强的笑笑。这种感觉如同明知道从50层的高楼跳下去生还无望，还要摆出一副很好的姿势，不至于让自己死得太难看。从餐馆出来已经是傍晚时分，老三去和社团的人告别，老四去找老乡聊天，最后只剩下了我和老王。两个人漫无目的的在校园里散步，悠闲的像来科大参观的游客。有学弟学妹不断的从身边走过，偶尔有认识的就互相点头致意，给对方一个自然平淡的眼神。原来总是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到来不及留恋就要离开校园，学弟学妹是我们的曾经，而我们是他们的将来。像是一瓶开洗的可乐，兴奋而又单纯。大二是一张专辑的主打歌，鲜明而流畅。大三是一双廉价的球鞋，破旧但还耐穿。大四是一只快要断线的风筝，孤独而勇敢。回味四年来的点点滴滴，置身于熟悉的草木和建筑群之中，如同甜美梦境醒来的瞬间，陶醉而感伤，真的想挥挥衣袖然后说声再见。老王的手机不断的响起，在中间的空闲里他对我说，以后可不能断了联系。我用力打了他一拳，说当然。我们一起熬过了四年焦头烂额的学习，如今却不能忍受彼此的分离。不知不觉中，校园里亮起了路灯，经过前面的12楼，那是女生公寓，玲玲曾经住在那里。 许多个晴朗的午后，我都抱着书本从这楼前经过，我会故意走得很慢，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去观望五楼的那扇窗户。我无数次的幻想和林林相遇时的情景，但是今晚的比赛过后，他却不声不息地辍学走了，如同一首乐曲戛然而止，仓促而迷离。老王的电话也该结束了吧，转过头去发现这家伙不见了踪影。我默默地从楼前经过，脚步疲惫，但还是完成了激动的目标，画完了一个圆，不留任何的缺陷。也许我不能再以孤单寂寥的背影和十二楼告别，那一条条堆积起来的思念也应该还给他们自由，让他们随风飘散，消失在远方。前方的梧桐树下，有个女生正向我走近，她的脚步缓慢而含蓄，裙子在风中打着深情的褶子，我不禁想起了猎户星在前方亮着，双雄盘踞北极星的那个夜晚。挥一挥衣袖，抖一抖尘土，带着各自的梦想上路。毕业的那一天，我们挥手告别，留下的是那些花儿在风里依然绽放。
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